我们看完这个马丁路德的意志的被捆绑，然后发现我们也好像蛮受捆绑的，因为发现不太容易接受啊，也有很多的难处，甚至辩论啊。那我刚才都跟姐妹说，可能很多的这些观念在我们这第一代的传道人要改变很不容易啊，特别今天在很多的教会，或者特别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读经的领受。那么你要他归回这个所谓 Reformation Theology， 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道统啊，真的认识马丁路德当年的教导而且信服，恐怕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啊，很不容易啊。但是我相信神的道不会被捆绑啊，当我们真的是继续来传扬神的道，我相信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啊，我们中国的教会会越来越有一个 common consensus， 一个共同的对救恩的一个共同的认识啊。那为什么这个的认识对马丁路德来说他那么看重，甚至我们刚才看他前面的引言说是那么的重要 essential， 甚至他说你不认识这个你不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他那么强调这件事情，人的意志是完全的被捆绑败坏。我们要了解他的用心跟目的跟原因，为什么那么重要，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中国教会里面会强调这个改教神学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强调神的拣选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只是不同的看法，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马丁路德很怕什么？一看到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努力，人靠自己的信心能力得救，又会怎么样？走回什么天主教，靠人的善功意志努力来得救。他从圣经里面看到人完全的软弱败坏，他把人的所有的 merit 善功彻底的打掉，人在神面前是个完全完全在原罪本罪里面败坏到底的一个罪人。我们见一个卑微不配的罪人站在神的面前，就只有战兢，只有受审判，一无所有，没有善行，没有信心，一切都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对人的认识跟教导，能够彻底的把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高举人的行为的错误彻底的打掉，没有回来的机会。任何的教导假如还开了一个 opening， 开了一个口，还是去高举人本身可以有信心有善行，是人自己抓住神，你就开了一个口，到最后就会走回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手，靠自己的行为成全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不是百分之一百的神的恩赐跟礼物，人跟神合作，你有你的信心摆上努力的贡献在里面，就不是完全的恩典。所以马丁路德为什么那么的坚定说这个真理那么的重要，不是只是为争论而争论，乃是关乎到整个基要信仰得救的根基。离开了这个门，只要把人高举一点点就完蛋了。这看到这个重要性吗？这个重要性在这里。假如教会没有看到这个重要性，不单是 失去那个得救的平安跟安息跟确据，更是将来会慢慢慢慢的经过50年100年就会又偏回天主教，高举人的意志努力善功善行而得救。这个危险马丁路德怕是怕这个，又回到天主教的错误。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的重视这个真理啊？因为它有一个很严重的 consequence 啊，不单单说这个真理会让我们有得救的安息，得救的确据，让我们完全的谦卑，完全的感恩啊，不会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所以神拣选我，不是因为神预知我啊，会有信心，也有善心，所以他选我。不单单把这个骄傲打掉，不单单是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啊，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保守我们这个救恩真理的纯正，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不给人留任何的地步，又把这个救恩的恩典性改变。It's total grace, none of our merit and contribution. 连信心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信心都是神赐的。好，我是做了一个结论，好让我们了解为什么马丁路德那么坚持这件事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天主教徒他们跟我说，他们天主教讲法说马丁路德在临死前后悔他这些改教的动作，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马丁路德临死之前是的确有点不是后悔他真理上的那个坚持。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wise. 我们刚才唱他的诗歌，他连死生死都放下，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不后悔，在真理的事情上他不后悔。但是的确他在晚年呢，在合一这件事情他后悔了，他不明白，因着他改教运动把教会的身体从此真的是讲得不好听，四分五裂。我们 Protestant 的道统是一个分裂的身体，天主教到现在它还是一个教会，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或者甚至我们觉得缺点啊，但是还是一个教会。我们现在不要讲大了，当然我们湾区就差不多快有100多个教会，我们很难甚至有灵里的团契跟合一，不要说行政的合一，说谁归附谁都不讲，其实行政的合一单单灵里的团契跟合一都很难做到。讲得不好听，其实马丁路德他已经预见这件事情，已经预先看到这个事情，他的教会身体合一这件事情呢，他真的有些 regret。 假如当年有别的 option， 他不要离开天主教，能够在里面推动改革，保持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假如能够这样做，我想马丁路德他愿意愿意愿意，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 option， 也是神的一个掌权跟计划。
还有一点，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后悔他被他就是写一些很对犹太人写的一些不好听的话，是这样。后来他们现在的路德会，他们加拿大路德会公开他们是接受他对犹太人的批评，
甚至他跟慈运里的分裂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为了这个圣餐不同的看法， 那么两个主要的大的系统宗派分裂，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如何能够不要真理，不要以理伤情，很难的。马丁路德是不要以情害理，他是很坚持这个真理，不要因为感情啊，要合一啊，伤害了那个真理啊，他不要以情害理。但是如何能够做到不要以理伤情，那就很难了。这两个怎么平衡，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要努力的。这个教会的合一是我们要努力的，过去因着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见，很难合一的。但是合一容不容易？很难很难，越难的事情，哈利路亚，神能够做到。真的，从我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我这二十几年的侍奉，我有时候看到这种不合一的光景，真的觉得很气馁，很难过。甚至我们神学院也没有办法哈，被众教会在某方面能够合一，能够接纳，也是觉得很难过。但是当我们好好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就有盼望了。大祭司耶稣的祷告，为众教会合一合而为一的祷告，难不难？难，就像世人得救一样，那么难。但是神一定能够做成。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但是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的教会一定会合一。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合一，觉得很难很难。但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越难的事情，就证明只有神自己做。我们只要祷告，我们只要认同耶稣的祷告就够了，能够效法耶稣的祷告，为合一祷告就好了。怎么做，这是神的事情。谁都没有办法想到，神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谁能够想得到神做的事那么奇妙？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睦，在末世神一定会成就教会的合一。但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祷告就对了。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再看一篇的文章啊，我们今天看很多参考的资料啊，但幸好这一篇是中文的，感谢主。我们中国教会啊，出了一位姐妹啊，蔡丽珍老师，她对马丁路德的神学改教神学有很深入的认识。那他也是在英国的阿德丁啊大学读他的神学博士，啊，他的论文是专门研究马丁路德的，所以假如你对他的资料很有兴趣，你可以去找他的博士论文啊。那我们只看其中的几段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哈。那你读这篇文章呢，你发现呢？到了最后一行呢，他原稿呢出版的时候就少了一行了，所以我想，哎呀，我们中国教会怎么可以连排版这件事情都没做好，少了一行的。我昨天晚上还查他这个华神三十年的 CD-ROM， 我看会不会是因为我印漏了，结果在他的原稿里面的确就是少了一行，而且还有一些错字。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做文字的工作，因为一错了改不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篇文章的第二段啊 second row 啊，我们来注意看，在1234566第六行，他按多年信仰挣扎与研经的心得，这个他是马丁路德，认为人里面已完全败坏，罪人无法主动寻找神，信心根本是神外加给人的恩典礼物，也是马丁路德的领受。然后第四个 row 第四栏，一二三四五六，在第二段的第三行，无论是经远哲学的良知，神秘主义的灵魂的火花， 或是人民主义的自由意志，都是不肯承认人在救恩的事上无能为力。然后第四栏最后下面的一个 row 在第二行，包括奥古斯丁、阿圭那、马丁路德、加尔文都不容纳人只方有任何寻找渴慕回应的能力的余地。人在一般世上如吃什么穿什么或有自由意志，在俗世的世上或有行善的能力，但在救恩上人已无自由可言，人是完全悲观无望。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把人属灵层面的天赋能力完全抹杀，仿佛死狗一般。很多基督徒恐怕还不明白什么是白白的恩典。然后后面的一段，正统教会唯一的艺术是17世纪的阿明念跟18世纪的什么卫斯理。他好勇敢的讲啊，他们允许人有抗拒救恩消灭圣灵感动的自由，但在接受救恩上他们与正统教会一样强调白白的恩典是人得救的根源。耶稣在邀筵席的比喻中确实支持他们的看法，若非神主动的邀请，人没有赴筵席，无法赴筵席。若非神的恩典，人绝对不能救自己，但人却可借着拒绝邀请，让自己停留在筵席之外。人若不愿意赴筵席，神也不会强迫他进去。人唯一有的自由意志的余地，就是反面的抗拒神的恩典。但是正面的意愿，人完全没有这种能力啊。他这里少了一行，那第二个 row 的中间，看到那个英文吗？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看到这一段吗？好，我们来看路德写了一篇文章，意志被捆绑，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来驳斥人民主义的自由意志。说路德认为罪人在任何事上或有自由意志，单单在救恩的事上意志已被罪捆绑。然后第三段更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他说笔者发现今天太半传道人，应该是大半，这是错字，一样吗？可以吗？好，所以我中文不够。太半传道人或主日学老师在救恩论上都披上半柏拉旧的外衣，最常听到的教导是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是已经成就的客观事实，但要不要去拿这份礼物是人的责任，是人去拿了才有主观的经历。这仿佛表示拿着动作是人可以主动选择的反应或决定，殊不知连人去接受礼物的动作也是神的恩典。其次，我讲完课后，某位慕道班的教课的弟兄脸色大变，后来私下来找我谈，他说人内心深处对神发出的呼喊，主啊我愿意，难道连这一点都不能是出于人自己的反应吗？我很同情他，但摇摇头对他说，接受救恩绝对是神单方面主动的恩典，除非神赐下信心，否则的人无法正面回应救恩。哇，他是在93年写的这篇文章，1993年，这个姐妹，哈利路亚，我们姐妹不要轻看自己哦，她能够写出这样一个文章，哇，来好像面对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她这样勇敢的写出来。 不简单，他是把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恢复过来，所以他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真的很讨厌，把人的自由意志、人所有的功德能力都打掉。 It is totally grace， 没有任何人的 contribution 啊，连信心的这个的那么重要的美德也不是人自己原来有的啊。好，
听说一些神的呼召啊，或者是神要我们去哪个教会啊，找我们的工作，人可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人的责任。
假如按照马丁路德来说呢，这些凡是关乎 pertaining to salvation， 还有他的国度的计划跟意志呢，一个人都走不掉，神要呼召你，你走不掉的。所以我画了一个图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本来要在这个讲到拣选论的时候才来说明的，但是我想有同学问到这是我几年前呢在华神的延伸课教课的时候呢，有同学问到，我就画了这个图呢寄给他啊。那么我跟他说明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在我们生命中呢都有一个国度的计划，其实在神在整个的大宇宙都有他一个国度的计划。那么有些历史的事件是在他的国度计划里面，所以一个国度的兴衰他一定要参与在里面。一个天然的事件也会在他的国度的计划里面，那些甚至那些没有蒙拯救的人，没有蒙拣选的人，也会有一些在他的国度的计划里面，包括法老，神使他的心刚硬，包括尼布加尼撒，神借着他来审判以色列，包括古列，神借着他来释放以色列人，这些都是没有得救的人，但神也掌管啊。那么蒙拯救的人也有一些小事情神不在他国的计划里面呢，也是 trivial things， 也是零碎的事情。你今天早上要喝咖啡还是喝果汁，你不需要祷告嘛，对不对？神给你自由嘛，对不对？你今天中午要去饮茶还是去吃越南面，你自由嘛，你不要想每件事情神都预定，你就像那个机械人一样。但是有些事情在神的国度计划里面，就好像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跟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会自由往来，但是将来神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讲到他的寻道被捆绑的事情说的啊。像保罗啊，神就透过这个亚大利亚跟他说，将来你要被捆绑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那这些神早就预言预定，你怎么走都走不掉啊，在神的国度的计划里面啊。所以可能包括你的婚姻、你的事业，甚至你的搬家、你参加某一个教会，这些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所以这条线怎么去定很难的，究竟有多少的事情是在神的国度计划里面，有多少零碎的事情，所谓的 non-essential thing 或是 trivial things 是你完全的自由，这条线很难定。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凡事祷告我们不要论断，我们凡事都仰望神，祷告神。但是最近我的儿子就哇，每一件事情要去 Fresh Choice 吃饭还是要去哪里，爸爸我们先不要出去，我们先祷告要去 Fresh Choice 去哪里。我有时候我也是被他搞得很累，但是这个态度也是很好的，这个态度也是很好，凡事都要仰望神啊。
他
是不是？
像昨天晚上要不要去李牧师那边祷告？啊，他出门之前又说我们先祷告一下。所以我有时候，哎呀，好吧，我们就祷告吧。好，所以关于马丁路德的关于他的对信心的教导跟自由意志的教导，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坦白说，这样的一些教导，按我们原来的领受，真的很难接受的啊，因为我们中国教会没有这样的道统，比较少有这样的道统跟教导。特别很多人得救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四个属灵定律吗？两个圆圈，对不对？你要选哪一个圆圈呢？
对
啊，你对不对？就已经不一般不拉丢，对了，已经是把这样的一个人为中心，人选择神，人抓住神的思想，已经打下去了。这个有没有错？没有错的。这个选择，因为我们要接待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一定要接待，一定要做个选择。但是当他得救之后，我们要教导他，其实感谢主啊，当天我带领你做决志祷告，你能够选择耶稣这个圆圈，是因着圣灵在你里面动了善功啊，是神的一个恩典的工作，不是你的一个聪明跟智慧。要之后教导啊，但是一般的教会啊，就是一直都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聪明智慧、人的能力，是你抓住了神，是你拣选了神。所以这个改教的神学最难的地方，就是如何把这个神的掌权、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人的努力这两方面怎么可以 join together， 怎么去平衡，最难的地方。所以到了第二代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了，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他已经看到路德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将来会特别讲到马这个加尔文，他就提出人的一个的努力跟责任，对成圣的追求，他就提出所谓 the third use of the law。 对马丁路德来说，律法的功用，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就律法都没用了，你都不需要知道律法。但是加尔文说 no，律法除了要让人知罪认罪，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去接受救恩之外，律法本身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带领我们继续的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你需要好好明白神的律法、神的教训，追求过成圣的生活，来平衡，就是要注意人的努力跟追求跟摆上。但是呢，加尔文第二代的改教家他又有另外一个困难，他承接了马丁路德的这个拣选的教导，他把预定的教导又带到另外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我们将来在历史神学会讨论到的，他所谓的双重的预定， double predestination， 他比较很直接的、很勇敢的讲出来说，既然神预定这些得救的人，哇，下面一句话马丁路德不敢讲的，他也讲出来。那当然，按照这样逻辑的推论，神也预定了那些灭亡的人，这叫双重预定。哇，这个很难接受。马丁路德不讲第二段，他只讲正面的，神预定拣选我们得救的这些人，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到了加尔文，他连下面这句也讲了，神也预定那些不蒙拣选该灭亡该审判的人，哇，这个很难接受。然后他就把这个信心的预定也讲得很清楚，啊，把马丁路德所讲的讲得更具体，啊，这个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预定的。所以也因为加尔文讲得太个具体了，有些东西到了他的学生、他的女婿 Theodor Wesser 就更从神的这个永恒的 eternal counsel 永恒的计划预知的定规这个角度来讲到人的得救的事情，所以让他的学生，我们刚才不是讲的阿米念吗，受不了，所以才会产生阿米念的神学思想的一个的对抗。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分析，其实马丁路德他不是耶稣，加尔文也不是耶稣，每一个时代一个真理的器皿有它的重点跟它的真理的开启，但是人始终就好像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说的是全然败坏的，不是过犹就是不及啊。所以将来我们再去读历史神学的话，你发现马丁路德就好像刚才周姐没说马丁路德有些的问题的，对不起啊，我也不敢这样说了，但是就是观察到的确，譬如说他把这个密契主义的砍断，把教会带到一种的 intellectualism 跟 doctrinalism 里面，啊，把这个神迹异能这方面也砍断，因为他最害怕天主教说，你看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些神迹异能证明神与我们同在，你看我们在崇拜这些 relics 圣骨的时候病人得着医治，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些是从魔鬼来的，他不讲神迹奇事，啊，又产生另外的一个的极端，啊，就是唯独圣经 The Bible alone， 圣经之外神不会跟人说话，不有任何的启示。所以把这些密契的经验，这些 mystical experience 砍断，把这些异能神迹砍断，就是唯独就是圣经教义，这样一个理性的认识基督教，你的信仰就是要把这个 catechism 把它背起来，把这信仰教理问答弄清楚。所以信仰变成是一套教理问答的认知，而不是你跟神那种个人信仰的经历，这是我的一点点的感觉，或许我错了，我不知道，啊，但是的确任何人的教导神用它其实只有一个的范围，你不要把它所有的教导都当就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对每一个这些使徒也好，这些所谓大先知也好，对他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的辨别的能力。所以今天很多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弟兄姊妹没有这种辨别的能力，他就是神的仆人，他讲什么我们就跟，我们就去做， 某方面是对的，但是某方面也很可能因着一个传道人他的带领跟教导有一点偏差，就整个的系统整个的教会就走到一个错误里面啊。所以甚至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收音机的广播啊，这位弟兄说圣灵已经不与教会同在了等等的教导，叫人要离开教会。我们不要讲名字了，因为有录影啊。一个美国的弟兄，他本身也没有读过神学，他是工程师的背景，但是很奇怪的，他所带领的整个的机构没有一个人去反驳他的啊，对对对啊，我们不要去教会了，我们离开教会。然后他也写了一本小书啊，《The End of the Church Age》等等，要有中文的，对对对，所以你发现奇怪了，好像没有人，好像有这种辨别的能力啊啊，包括以前过去很多大的教派在中国教会等等很多啊啊，就是好，我们弟兄姊妹要装备起来。啊，我们最少要有这种辨别的能力，啊，不能迷信权威，我们真的不能迷信权威。Only the Bible alone， 不管你是灵恩派也好，基要派也好，福音派也好，什么教会也好，我们没有别的权威，唯一的权威就是圣经。啊，圣经怎么说？我们要有这种辨别的能力。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弟兄姊妹就是根，就是根，啊啊，就是照单传收，啊，没有这种辨别的能力，但我们需要有这种辨别的能力。
啊，刚刚
你
讲那个弟兄，他也是就是高举圣经，他们
是讲。对对对，所以很难了。其实每一个的我们觉得比较偏了一点的人，他都只是说接着神的话，啊，也就是圣经。所以这个同一本圣经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了？哪个人的解释是对的？你怎么去辨别？所以我们现在要读神学，要从这2000年报童里面去了解、去认识，才能够提高我们辨别的能力。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辨别。You have no reference point。
早期的教会是犹太的，所以
对，
就是早期第一个教会分裂是其实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人的分裂是第一个分裂出来，从那里一分的话就开始一直分下去。
嗯，
因为后来的这些教父他们就把很多犹太人的东西都把它全部砍掉，
对，砸掉。
所以也是就是有一个犹太福音机构会长，他说教会历代来呢，就是好比一只鸟，只有飞行的时候只有一个翅膀，另外翅膀是没有的，因为他把所有有关犹太的东西把它砍掉了，所以单飞行就是一只翅膀在那边飞这样子。
嗯嗯，
我觉得他说话蛮对，因为其实把原来最前来的犹太的根都把它删掉，所以今天的基督教跟早期的教会完全
对
差好远，就是一大截
的。所以这个的根基的问题呢，就是
和好是要根据，就是跟就是要跟这些基督犹太啊犹太教，就是基督犹太教的这些弟兄姐妹和好是从那里开始的。
对，我们需要接纳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教会跟团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分开是从哪里分开呢？是把新约跟旧约这两本圣经呢，两部分的圣经呢，把它分开了。旧约圣经是属于犹太人的，旧约里面很多的应许不是针对教会说的，是针对犹太人说的，是属于犹太人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只需要从旧约里面了解这个旧约历史的发展而已，把新约跟旧约分成两个 dispensation， 我们今天不是在活在旧约的律法时代的，我们只是活在恩典的新约时代，所以旧约跟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解释这样的一个神学，把旧约圣经的重要性跟应用性跟关联性打掉了，这个才是重点。还重点还不是要不要找这些犹太基督徒有团契，重点是这本圣经是犹太人的圣经还是普世教会的圣经，关键在这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否只读新约，还是旧约跟你没有什么的关系？所以在很多的神学当中呢，盟约神学是个最重要的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把整个旧约跟新约贯穿了，旧约跟新约是关联的，是一体的，只有一套的旧法，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不是旧约就是靠守律法得救，新约是靠信耶稣得救。特别假如我们将来要了解读，我们要介绍这个时代主义论，他们说神在七个时代有七个不同的 dispensation， 七套不同的救法，旧约时代是靠摩西律法得救，新约时代是靠信耶稣得救。那当然我们今天要靠信耶稣得救，旧约的这些东西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所以重点还是我们对圣经旧约的定位跟价值怎么看，才真正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带回到圣经的信仰。你今天怎么看旧约？
嗯，好。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野外嘛，所以并不是完全就是说旧约就是犹太。但是最近，比如说在洛杉矶那个Palm Spring 那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就是 Palm Speaker 这个 McCarthy， 他们就聚集了一群的牧师，借了外邦基督的牧师，然后加上犹太的基督徒的拉比，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在祷告，很大的一次，是以前都没有的，就是教会跟这个犹太基督徒和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在 Palm Spring。
对。
但是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跟犹太教和好？
对，我想先让我讲，就是说，我是因为我们基督教原来的根就是本来就是犹太教出来的。
这个我不同意这个。
那每个人犹太教，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看好。
他是不是讲犹太教，是犹太归信基督教的犹太基督徒，是不是你讲的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
他们的看法又不太一样。
对，
就是因为主要就是说过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天主教，然后在基督教本身里面有很多一些教父，他们是 very anti-Semitic， 就是敌对犹太人的，敌对这些甚至基督教的有关犹太的，他是拒绝。但是有时候就这样造成了，就是造成跟这个犹太人很大的一个。
所以我想，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边。我想做个简单的结论。我想 ，Charles 所提出来是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回到这个合一的这个的主题里面，在幕后神的心意，不但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要跟他们有团契、有合一。我们跟天主教里面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基督教不同的宗派，我们应该都为这样一个合一来祷告。我想重点神的心意是要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在灵里面有团契。我想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继续下去要看这个改革中的救恩次序，这个 Reform Faith 他们所教导的救恩次序。然后从我们的讲义我们看到，跟阿明念跟路德中的都有一些不同，他们先把这个的得救的根基是在永恒里面神的拣选或是预定，然后因着这个永恒的神的拣选，才有这个时间空间历史里面发出来的 福音的恩召，而这个福音的恩召临到蒙拣选的教会的身上是会有果效的。我们也会讨论这个福音的恩召有所谓的 general calling 或者 external calling， 不够的，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福音都能够产生果效，唯有被神所拣选的圣灵会在他里面，也有一个里面的 internal calling 或者就是 effectual calling， 然后带出信心，让他有信心的眼睛，信心的能力来回应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那么对不起，在这个信息之前，重生的能力啊，圣灵这个神的话在它里面，因着圣灵把这个新生命的种子能力放在它的里面，好让它有这种信心的能力就回应这个福音。所以 Reform Faith 会把这个重生的事情呢放在前面。这个重生跟重生得救是不同的定义，我们以后会特别讨论啊。这个重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这个重生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需要圣灵在它里面把这个新生命的能力的种子放在它里面，它才有信心的看见，才能够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然后才产生信心跟悔改 faith and repentance。 那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我们将来都会讨论，然后也带来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也带来成为神后世做神的儿女的生命跟身份 adoption， 然后走成圣的道路 sanctification，然后也经历一生的信仰的道路被神所保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到最后 glorification 啊，被提得荣耀。好，哦，很大的差别哦。第一，你发现他把这个 election 跟 predestination 作为一个基础的教导，然后把这个重生的这件事情放在信心之前，然后第三，他们强调 perseverance，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所拣选的，他的拣选跟恩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一定会用他的恩手带领你，持守你，直到永远。啊，也是 once for all， 也是一次称义，永远称义。对。好，所以关于神的这个预旨跟拣选，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啊，来了解神的 eternal counsel。那我们在系统神学一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一部分啊。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份的讲义。好，我只是把几个经文啊，简单的读一下这份讲义哈，看到吗？那没有找到没有关系，我们从诗篇33:11看到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箴言19:21，哦，没有一吗？应该有啊，这一章应该有啊，这一章 神的永恒的谕旨。人心多有计谋，唯耶和华筹算才能立定。以赛亚书46:10，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而神的这个永恒的谕旨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包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包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到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一个人的决定，一个君王的决定，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件，我们觉得好像是很 incidental 的事件，像箴言16:16所说的，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摇铅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人的手在摇，对不对？其实这个铅是在神的手中，定是有耶和华。人的一生的过程也在神的手中。约伯记14:5，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约束在你哪里，你也派定了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使徒行传17:26，一个国家的兴衰国界也在神的手中定规。他从一本召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甚至一些琐碎的事情，马太福音10:29，两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我们的一生，诗篇139:16，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然后我们的得救，以弗所书1:4，也是神的计划跟安排。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同样我们看到很多圣徒他们一生的道路啊，特别在新约，我们看到彼得的情况，保罗的情况啊，都是神在引导，神在带领他们的一生的道路。所以神的谕旨跟预定，可以说跟拣选这件事情呢，是一体的两面。It's two sides of one coin。神的谕旨、预定应用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神的 election。那让我们来看拣选这件事情的一些圣经的根据啊。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1:4，很清楚提到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27，哥林多前书1:27，好，我们一同来读。神却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羞愧。一直提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使徒行传15:7，15:7，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提到神的拣选。然后13:17，以色列民的神，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他 抬举他们，神的拣选，
神拣选以色列人，在万族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再看我们个人的得救，约翰福音15:16，约翰福音，好，我们一同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然后再跳到旁边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我们再看路加福音6:13，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从很多的经文里面都看到这个拣选，特别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是神的拣选。那究竟拣选这个字在原来的字义希腊文是什么意思？我们特别来看，这个字其实从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ek， 然后是 legomai。 ek 就是 out， 就是挑选出来，这个出来的意思，从许多当中挑出来。那么怎么挑呢？这个字 legomai 它是从 lego 就是 talking 说话这个字的字根而来的，是从 the talking and expression of himself。 所以什么是拣选？来自神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表达而拣选，从许多当中选出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拣选不是按照外面的一些的情况原因，或者是人本身的因素，乃是神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 talking。 甚至有些神学家从这个永恒救赎，这个永恒救恩之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 talking 是圣父跟圣子跟圣灵他们在永恒之约里面他们的一个协定，一个 talking， 一个 agreement。 天父按照这个永恒救赎之约应许耶稣基督这个教会得救的这个余数跟余民，解释在永恒之约里面的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一个的约的应许，跟他们之间的 talking 而定规的，而不是神透过时间空间预知看见这个人将来他有信心，他会爱主，他也会有恩赐，所以才选他，不是因着人本身有任何的条件跟好处而选。假如是这样的话，神就怎么样，太过功利，太过势利了，好的他选，不好的就不选，不是这样。从神的眼中每个人都一样，都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都没有一个配。你今天得救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所以神选你，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美意而来拣选我们。所以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说1章啊，看几节的圣经啊，我们就要停了。要看这个拣选的那个基础跟原因，完全在神自己，不是在人这一方面。好，以弗所书1章。好，我们一同来看5节，1章5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看到吗？这个预定跟拣选是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然后第2处的经文在第8节， 啊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啊，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不是人，不是按照人。然后第三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且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看到吗？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不是因着我们的缘故。那么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我们回去上个学期发给大家一份永恒救赎之约的讲义，大家回去看一看这份讲义。下礼拜我们会从永恒救赎之约这个角度来看神的预定跟拣选啊，究竟这个拣选它那个永恒的根基是在哪里啊？其实是在永恒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一个的安排跟约定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一同来仰望来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罗英姐妹来带我们做个感谢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好。
我们愿我们的根基稳固在真理之上。
哈利路亚。
打开我们的心眼，同时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谦卑受教。
哈利路亚。
来接受你成就话语的工作。
哈利路亚。赞美。
新的建造。
是的，赞美。
向下扎根，向上结
果。阿门，赞美。
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
阿门。
愿意我们把你的恩典白白舍去。
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知道你的拣选是何等的奇妙。
哈利
路亚。心灵深处没有任何可夸之处。
哦，是的，主。
让你用永恒不变的爱领。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赞美。
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感恩。
哈利路亚，是。
主，求你用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Amen,
虽然我们仍旧还有一些很多不明白。
是的，主。
包括我们心里的深处有许许多多的问号。
是的，主，是的，是。主，
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阿门，哈利路亚，
是的。
是
的，
是
的，是我们能够按照你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自己所了解的一部分，传扬的正直，而没有任何自己的掺杂。
哦，是的。
在我们的日子里，在你的家中服事中，不按正义去分解。
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
谢谢你保守我们一生的时光，使我们在你的爱中享受你对我们丰富的恩典，就是你对你的话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就谢谢你的恩典。余下的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啊，那这个礼拜回去啊，今天也发了另外一份讲义，是英文的，就是路德的同工归纳马丁。